为何要说方言？甘坚信。第一章，以圣经的方式来领受圣灵。在新约圣经中，信徒圣灵充满的经历应该作为我们今日接受圣灵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了解新约信徒是怎样被圣灵充满的，好让我们以此为榜样，来帮助人们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伟大的一幕。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而后，到了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即方言来。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宗派内的年轻牧师。当我读新约圣经时，圣灵光照我，使我确信，如果我领受新约信徒所领受的圣灵，我必会有与他们一样的初始记号。圣经所说的圣灵充满的证据，说方言。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证据都不能让我满足。方言并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方言，但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撒玛利亚的信徒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中的事迹延续了许多年。五旬节过后第八年，我们看到腓力将福音带到撒玛利亚，传给了当地的人。使徒行传八章五到八节、十二节。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七节，因为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十二节，极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这些经文帮助我明白，在救恩之后还有另一个经历，那就是接受圣灵。过去我一直被教导，当一个人得救时就有了圣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但是我所属宗派同时又教导说，这就是接受圣灵的全部了。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这些撒玛利亚人相信并且受了洗，图八章十二节，他们得救了吗？根据耶稣的话，他们是得救了。 人接受新生命有圣灵的工作，这不同于接受圣灵，这称之为重生，得到永恒的生命。但在得救之后，有另一种经历，叫做接受圣灵，或是被圣灵充满。当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听到神透过腓力在撒玛利亚所行的奇事，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去按手在这些初信者身上，要叫他们领受圣灵。使徒行传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十七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现在有一些反对说方言的人辩称，圣经并没有提到这些撒玛利亚人在领受圣灵时说方言，但圣经也没有说他们没说方言。学习过教会历史的学生都知道，初代教会的领袖都承认这些撒玛利亚人说了方言，同时借由以下的经文似乎显而易见，他们说了方言。使徒行传八章十八到十九节。十八节，西门行邪术的参见第九节，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十九节，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经文说，当西门看见，你看不见圣灵，他是个灵，是肉眼所不能见的，那么必定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记号，使西门清楚知道他们是受了圣灵，这记号可以让西门做出清楚的判断。这些迹象显明，受圣灵的人说方言了。哥尼流家里的信徒被圣灵充满。大约在五旬节之后十年，从圣经上我们知道，彼得到哥尼流家里传福音。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四十五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阅读这段记载，让我们知道有天使向哥尼流显现，叫他打发人到约帕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图十一章十四节。那时哥尼流和他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他们是改信犹太教的，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所以彼得向他们传福音。当彼得传讲时，他们都站在那里，相信而重生了。于是，在彼得结束传讲之前，他们都受了圣灵，并说起方言。请注意，就是说方言这件事说服了彼得和同伴们。这些外邦人领受了圣灵，这些犹太信徒都很稀奇，圣灵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以弗所的信徒被圣灵充满。五旬节过后二十年， 保罗来到以弗所，他在那里遇到一些门徒，向他们介绍这位圣灵。使徒行传19章1到3节，6节。1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2节，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3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6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我们从以上的经文得知，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从未听说过圣灵，但是当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时，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而他们就说起方言来。他们每一个人没有等候，没有赞美，没有半点迟疑，立刻被圣灵充满，而且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方言来。保罗被圣灵充满。按手在这些人身上的保罗，早期被称为大树人扫罗。他接受圣灵的经历记载在《使徒行传》9章里，《使徒行传》9章10到12节、17节、10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11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中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12节，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17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后来被称为保罗的扫罗立刻领受了圣灵，没有丝毫迟延或等候，他是立刻接受圣灵的。有些人或许会这样反驳，但圣经并没有提到他说方言啊。是的，圣经在这里是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但保罗自己说他说方言。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临前14章18节。我们知道他不会在领受圣灵之前就开始说方言，那么你不难明白他是何时开始说方言的。他是在领受圣灵时开始的。正和我们所经历的一样，因为方言是伴随领受圣灵一起来的。说方言是圣灵内住的一个超自然记号或证据。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是一切关于方言的开始。我在个人生活中发现，当我更多用方言祷告赞美神，我就拥有更多圣灵其他恩赐的彰显。我越少说方言，圣灵其他恩赐的彰显就越少。说方言实在是进入其他属灵恩赐的门槛。第2章，为何每个信徒都要说方言的10个理由。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说新方言。可16章17节。 使徒保罗写了许多有关以说方言为主题的信息，他显然也操练了自己所传讲的。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林前14:18，
我也一样，感谢神，我经常说方言，
也希望每位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得到相同的祝福和能力的来源。本章的宗旨就是要说明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说方言的10个理由，并帮助信徒看到借着每日支取圣灵的能力，我们所能得着的祝福。理由一，方言是一个初始记号。使徒行传2:4，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即方言来。神的话语教导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方言来，这是受圣灵洗的初始证据或记号。因此，基督徒应当说方言的第一个理由是，这是圣灵内住的一个超自然证据。我们在《使徒行传》10读到，和彼得一同到哥尼流家里的犹太弟兄们，看到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惊讶。他们认为圣灵的恩赐只是给犹太人的。这些犹太人如何知道哥尼流的家人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呢？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图10:46。说方言这个超自然的记号说服了他们，这些外邦人也领受了同一圣灵。理由二，方言是为了在灵里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14:4，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保罗鼓励他们继续在敬拜中操练方言，并在个人的祷告生活中借由方言在灵里造就自己。希腊文学者告诉我们，在现代词汇中有一个词比造就更接近原文的含义，那就是充电，如同对电池充电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节意义为就像电池得着充电一样。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的灵性，为自己充电，并建造自己的灵命。这是一个奇妙的超自然的属灵造就方式。请注意，这不是思想，也不是身体的造就，而是给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属灵造就。哥林多前书14:2，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威茅斯对这节经文的翻译说，他说出神圣的奥秘，神已经将一个神圣的超自然的与他沟通的方式赐给了教会。哥林多前书14:14，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请注意，这里是说是我的灵祷告，扩大版圣经译为是我的灵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祷告。神是个灵，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直接与神接触，他是个灵， 我们是以一种神圣而超自然的方式与他交谈。在这些经文的亮光中，令人惊讶的还会有人问，说方言有什么价值呢？如果神说，说方言是有价值的，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如果神说它能造就人，那么它就能造就人。如果神说那是一种超自然的与他沟通的方式，那么它就是一种超自然的与神沟通的方式。如果神说每个信徒都应该说方言，那么每个信徒就该说方言。耶稣并不是说只有少数人才该说方言，他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是复数，是指所有的人，而这些神迹之一就是说新方言。可16章17节。理由三，方言提醒我们圣灵的内住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曾经担任英国神召会总监多年的华德卡特，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五旬节圣经学校的创始人。他指出，我们不可忘记，说方言不只是圣灵充满时的初始的证据，也是要一生持续的经历。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帮助我们敬拜神。说方言是持续不断的涌流，永远都不应当枯竭，且会丰富你的灵命。持续不断的以方言祷告敬拜神，会帮助我们更加意识到他的同在。如果我每天都能意识到圣灵的内住同在，那将对我的生活产生莫大的影响。一位传道人的12岁女儿，有一回勃然大怒，口出恶言地与她母亲说话。一位来访的传道人无意间听到了这些，当小女孩抬头看她，知道她亲眼目睹她发怒，于是窘迫羞惭地落下泪来。她哭泣道，很抱歉让你看到我这样的行为，并且听到我所说的话。亲爱的，他说，有一位比我更大的也看见听见了。你是基督徒对吗？
是的。
你被圣灵充满了吗？他问。
是的。
那么圣灵在你里面，他知道你所说的，也知道你所行的。如果你悔改，主会原谅你的。他们一起祷告，他悔改了，过了一会儿开始用方言敬拜神。然后他对他说，我这里有一个秘诀，可以帮助你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你每天用方言祷告敬拜神，你就会更加意识到圣灵的内住。如果你记住他就在你里面，你就不会那样任意而为了。几年后，传道人再次回到那间教会讲道，那位牧师的女儿告诉他，
我一直记得你所说的话，过去几年里我每天用方言祷告敬拜神，而我再也没有发过脾气了。
不幸的是，
我们都知道许多人虽然经历了圣灵充满，却仍然轻易发怒，而且有一些他们所不该有的言行举止。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照他们所应该的行在灵里。当我们没有意识到他的同在，整个人就很容易变得急躁气馁。但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与他相交，我们就能更加意识到他的内住同在。理由四，方言祷告是按着神纯全的旨意祈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说方言使我们避免做自私的祷告，出于我们自己思想意念的祷告有可能是自私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的祷告经常像一位老农夫的祷词一样，求神祝福我，祝福我的太太，我的儿子约翰和他的太太，就我们四个人就行了。在上面这两节经文中，保罗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这就是正确的祷告方式。但知道祷告的方式并不表示我知道该为哪些事情祷告，该怎样为这些事情祈求。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希腊文学者尼尔森认为，此处希腊文的意思是圣灵用呻吟来为我们代祷，这些呻吟是无法用清楚的话语说出来的。清楚的话语指的是我们平常的说话。他接着指出，希腊文强调这包括从我们嘴唇涌溢出祈求的呻吟，也包括了说方言。这个说法与保罗在临前十四章十四节的说法是一致的。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或者如扩大版圣经的翻译，我的灵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借着在你里面的圣灵祷告。你里面的圣灵给你话语，而你从你的灵里把它说出来。你负责说的部分，他负责给予话语。圣灵借由这种方式帮助你照着神的旨意祷告，而这些事就是该祷告的事。这不是没有我们参与，圣灵独自做的。这些呻吟声是由我们里面涌出，再从嘴唇发出来。圣灵并不是代替我们祷告，他是被差来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位帮助者和代祷者。他并不负责我们的祷告生活，他是被差来帮助我们祷告的。方言祷告是照着圣灵给我们的话语祷告，是被圣灵引导的祷告，这排除了我们的祷告中可能会有的自私。很多时候，人们是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祈求，他们所得到的往往不是神真正的旨意，也不是最好的结果。如果神的百姓一定坚持要得到某一结果，即使那不是神完美的旨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神通常也会应允的。神原本不要以色列有君王，但他们却坚决要立一个王，神最终还是赐给了他们，尽管这不是他至高的旨意。 理由五，方言祷告能挑旺信心。
犹大书二十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英王钦定本中真道译作信心，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用方言祷告能挑旺信心，让我们学会更加完全的信靠神。如果圣灵超自然地赐下我要说的话，那么我就需要操练信心把它说出来。我不知道自己下一句说什么，我就交托给神了。迈出信靠的第一步，会帮助我更有信心走出下一步。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时，我曾牧养一间小区教会。我住在寻道会的一对信徒夫妇家中，这位太太是一位亲爱的女士，很爱主，却得了胃溃疡。医师怕这会导致癌症，她的先生赚了许多钱，全部花在医药费上。我知道神能够而且会医治她，但我就是无法将她的信心挑旺起来。她只能吃一些稀软的食物或牛奶，而且很难留在胃里不吐出来。然而有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她被圣灵充满了。当我进屋里时，看见她正在吃一些以前不能吃的食物。
我不但接受了圣灵的洗和说方言，她告诉我，我也得了医治，我完全好了。
她痊愈了。这种事我已经见过许多次，这与说方言有关吗？我们知道领受圣灵的洗并没有使我们得医治，然而说方言帮助我们学习更完全的信靠神。它挑旺了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更加信靠神。
理由六，说方言使我们免于世俗的污染。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八节，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说方言的第六个原因是，说方言能使我们在工作场所或公共场合中避免不敬虔、亵渎的沾染，以及一切粗鄙的言语。请注意，从以上的经文中可以得知，我们是可以对自己说方言的。
保罗说到，在教会的聚会中，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临前十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如果我们可以在聚会中对自己和神说方言，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中说方言，那不会打扰任何人。例如在理发店里，当别人在说一些猥亵的笑话时，我就是坐在那里对我自己且对神说方言。搭乘火车、公交车或飞机时，我们都可以对自己和神说方言。我们在工作中可以对自己和神说方言。对着你自己和神说方言，是使自己免于沾染污秽的一种方式。
理由七，方言祷告使我们能够为一些不知道的事情祈求。
方言祷告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为一些被人忽略的需要祷告，甚至也可以为我们意识不到的事项祷告。我们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为一些不知该如何祷告的事项祷告，但除此之外，圣灵，知晓万事的圣灵，还能透过我们为我们一无所知的一些事项祷告。 一位差派到非洲的英国宣教士返乡度假，他在一场宣教大会中讲道。一位妇女问他是否记日记，他回答有。于是他开始向他述说一件事。两年前，有一次我在半夜被叫醒，开始为一个负担而祷告。我离了床，在跪下之前就已不住用方言祷告。我持续用方言祷告了整整一个钟头，好像我是在摔跤一样。祷告结束时，我看见一个异象，你躺在一间茅草屋内，你生病了，被一些土柱围着，后来你死了。我看见土著把床单盖在你头上，忧伤地在屋外走来走去。突然间，你走出屋外，站在他们当中，所有的土著就都欢喜快乐起来。于是，这位宣教士问他有没有写日记，并请他下午把日记一起带来。比对两本日记之后，除去英国和非洲两地的时差，他们发现这位妇女受圣灵感动带祷的时间正是这位宣教士病得很严重发致命高烧的时候。当时他的伙伴又外出，只有他单独与一些土著人在一起。事情的发生正如他灵里所看见的，宣教士死了，土著们看见他死了就拉起床单盖在他头上，然后他竟突然间起来，完全痊愈了。这是因为圣灵的工作。1956年，我和妻子在加州时，有一次我在夜里突然醒来，好像有人按手在我身上。我挺直地坐在床上，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主啊，我呼喊着，怎么回事啊？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住在我里边的圣灵，你知晓万事，你是无所不在的，也在我里面。无论这是怎么一回事，求你给我话语祷告吧。我用方言祷告了一个钟头，然后开始笑起来，并用方言歌唱。在这种情况下祷告，总要持续祷告，直到你有了赞美的旋律为止。然后你会知道，无论你所祷告的是什么，都已经解决了。我知道我所祷告的都已经成就了，我得到了答案，所以就回去睡觉。我梦见我最小的弟弟在路易斯安那州病得很重，我看到一辆闪着红灯的救护车将他载到医院。在梦中，我站在他的病房门外的走廊上，门紧闭着，然后医师走出门外，随手关上房门，握着我的手说，他死了。不，医师，他没有死，我回答。你是什么意思？说他没有死？神告诉我，他活着，他不会死的。医生非常生气地说道，跟我来，我带你去看，他已经死了。我已经宣布过太多人的死亡，我不会不知道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他抓着我的手臂，领我进入我弟弟的病房，走到床边，掀开床单。这一瞬间，我弟弟的眼睛张开了，医师看到他还在呼吸，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说，你的确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你看，他真的还活着。在梦中，我看见我弟弟从床上起来，痊愈了。这就是我所祷告的事。三个月后，我们回到德州，我弟弟过来看我，说，你不在时，我差点死掉。我告诉他，我知道那晚他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汽车旅馆，夜里他心脏病发作，随即被送进医院。他以为有人告诉我这件事，但没有。 我告诉他关于那个梦和迫切祷告的负担。那天就是这样的，他们告诉我在医院里有大约40分钟，医生以为我死了。
在灵里祷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来为一些表面上我们所不知道的事项祷告。毕竟圣灵是知晓万事的。
理由八，方言祷告带来灵里的舒畅。
以赛亚书28:11-12，
11节，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
英王钦定本将这句话译作：主要借上下颤动的嘴唇和另一方言，对着百姓说话。
12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
什么是安息、舒畅？上述经文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方言。
有时候医师会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但我知道世上最好的安息、舒畅是来自说方言。通常当你出去度假，在回来上班之前，你必须先回家好好休息一下。但如果我们能够每天都有这样的好好休息一下，岂不是很好吗？
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
在这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我们急需灵里得享安息、舒畅。
理由9，用方言来感恩。
哥林多前书14:15-17，
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16节，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 Amen 呢？
17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保罗在16节所提到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指的是那些不明白属灵之事的人。
如果你要我吃晚饭，并说请你来谢饭，
如果我用方言祝谢，你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也不能得着造就。
因此保罗说，在那种场合要用悟性祷告。
如果我用方言祷告，就该翻译出来，好让人了解我祷告的内容。
但请注意，保罗说方言祷告提供了一种最完全的方式来祈求和祝谢，因为他对说方言的人说：你感谢的固然是好。
17节，然而当有不通方言的人在场时，保罗说你当用悟性祷告，他们才能得造就，才会明白你所说的。
理由10，说方言能制服舌头。
雅各书3:8，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将舌头降服于圣灵之下来说方言，对于我们的白体更完全降服于神，是一大步。
如果我们能制服这白体中最难制服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能制服其他部分了。
方言在公众场合的运用。
我在结论中所要指出的是，我们已经详尽讨论了方言对信徒个人生活的重要性，方言在公众场合中也同样重要。
首先，当人们在公众场合中领受圣灵，他们就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方言来。
其次，在聚会中说方言，配搭着翻方言，整个教会就得造就。保罗明白地说道，说预言的是对人说的，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林前十四章三节。但他又说，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林前十四章五节。保罗是说，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说预言，就是说如果方言的内容被翻出来，以致会众能明白其中的含义，那么说预言的就不见更强了。举例来说，两枚五分的镍币等值于一枚一角的硬币，然而这两枚五分镍币本身并不是一枚一角的硬币。说预言是一个一角的硬币，是值十分钱的。当然，拥有一角硬币，说预言是比拥有一个五分镍币尚未翻出来的方言更好。但是如果翻方言，另一个五分镍币跟着一起来，那么这两个五分镍币就等值于一角的硬币了。在此，让我说明一下，说预言并不是讲道。如果说预言就是讲道，你就不需要任何预备来讲道，但你必须先研读并做预备才讲道。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提后二章十五节。竭力，英王钦定本译作学习、研究。你不必先研读才说方言或翻方言，你也不必先研读才说预言，这些都是来自圣灵的默示。当然，一个人在圣灵的默示之下讲道时，突然间说了一些自己从未思想过的话，这就是默示，有着预言的成分。说方言配搭着翻方言，可以造就教会。当与神话语配合一致，说方言与翻方言配搭，能使不信的人确信神的同在，也常常会使他们因此转向神而得救。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可十六章十七节，这可以在私下或在公众面前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十八节，这可以在私下或在公众面前。另一个神迹是说新方言。十七节，这仍然可以在私下或在公众面前。当然，我们不要在聚会中用方言祷告得很长，因为除非有翻方言，否则会众不明白你所说的，也就得不到造就。但你在聚会呼召服事时，到坛前方言祷告多久都可以，因为你到前面是要得造就。如果人们在聚会中举起手来祷告，那么用方言祷告也是可以的。我每晚站在讲台上也用方言祷告，但是当会众停止祷告时，我也停下来。如果我继续用方言祷告，会众是不会得到造就的。我们确实需要知道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恩赐，以受到最大的效益。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 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